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一起来读。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就是指施洗约翰。我其实只要大家读第一句话就好了。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紧接着就要提到基督怎么样开始服事，那是基督的第一次来，就我们所说的圣诞节的故事。我们现在才十一月中旬嘛，今天十一月中旬，可是比这个更早，你知道吧？全世界就已经有许多人在预备圣诞节的来到。我想包括有的教会开始预备圣诞节的各种节目，可是我讲的是特别是生意人，对他们来讲圣诞节只跟商机有关而已。可是你知道圣诞节是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上最奇妙的故事，那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事实上也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而且那是旧约时代，就是基督来到之前圣徒们共同的期待。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一件事，无论他们在期待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表达，他们不一定祷告着要弥赛亚来到，可是所有的呼吁，包括他们在痛苦中而在冤屈当中，或者心里有一个羡慕，他们所有的呼吁在神看来都好像在呼吁着基督要来到，就是那些众圣徒心里的呼求带下的基督。可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事实上我相信非犹太人的世界，在旧约时代只有犹太人被称为神的百姓嘛，可是非犹太人的世界就包括我们的世界，所有人类的痛苦，包括在一个角落里面一个孤儿寡母，一个贫穷人的呼吁，一个穷人向天发出来的祷告，说不定是一个抱怨，另外有一些心灵空虚的人所发出来的探寻，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罪业深重的被重担压制着的灵魂，所有这些的他们的呼吁说出来的或者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语，都汇集成同一条水流直达天庭，那些都是后来带下基督的来到的祷告。我们多年来都读过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尤其他们到一些一般认为比较没有文明的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的宣教士，他们经常会听见这些事。我说比较发生在被认为还没有文明的地方，是因为一般人世界上认为文明的地方那个含义都会使得他们对我现在讲的这种情况嗤之以鼻，认为那个不合科学啦，或者是那个是野蛮人，或者是没有知识的人、落后的人、没有文化的人才会注意的迷信。可是在非洲，在大洋洲，在南美洲，许多当年还被认为还没有开化的地方，宣教士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在一个部落里面听见他们提到像这样的事情。有的人提到他们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说，有一天会有怎么样的人来带着一本黑色的书给他们讲关于上帝的事情等等，所以当宣教士来的时候，他们心就敞开来留心听，就很快就得救了，有时候全村就得救了。我一直都相信神本来就把这些东西放在 各个角落历史历代，而不是只有圣经的启示而已。那些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也有像这样的，戴德生吧，内地会的创立人，在为中国呼吁的时候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读书人听见福音又信了主，然后就问他说，你们英国人什么时候听见福音的？他说已经好几百年。他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快一点来？我的父亲是一个寻求的人，我的祖父也是一个寻求的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可是他们一直想要寻求到真理。所以神一直放像这样的东西在各个民族各个角落里面，也许连印度都有，也许连佛教的背景都有这种盼望。有一些人认为佛教里面有一种有 一位菩萨，弥勒菩萨，就是在讲这一件事。你们听过这个吗？听过弥勒佛吧？弥勒佛不像释迦牟尼是一个，他们确定是一个印度王子，是一个确定的人。弥勒佛、弥勒菩萨在佛教里面是一种盼望。他原来梵文讲到弥勒的这个意思是慈爱的意思，慈祥、慈爱的意思。在唐朝，把弥勒佛翻译成梅坦利纳，听过吗？那是因为当年唐朝的玄奘是真正的去了原产地取得经回来，所以他直接了解梵文，用梵文的读法，他就这样翻译。可是中国更早以前，比唐朝更早以前就有人研究这个佛经，早期的易经家他们当时见到的佛经是从西域转来的，辗转得着，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写的，所以他们就照那个音把它翻译作弥勒佛。弥勒佛在佛教里面是代表着将来在娑婆世界里面要降生的一位。什么叫娑婆世界呢？是释迦牟尼所教化的大千世界，这个在那里众生都，他们是这样写的，安忍于十恶，忍受各种烦恼，不肯出离。意思就是说那是一个很混杂的时代，但是又能够，我没有完全了解佛经讲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大概能够体会一点。可是这个弥勒菩萨将要降世的预言在佛教的各派别的经典里面几乎都有提到。近代的中国语言学家有一些人认为弥勒佛在佛教里面的意义就跟圣经里面他们盼望弥赛亚是，他们甚至认为那是同一位，是同一位将要来的救世主。包括中国有名的语言学家是季羡林，羡慕的羡，季羡林，他是清大毕业的，他特别钻研莎士比亚啦、歌德、塞万提斯这些人的著作，他是这一方面的名家。他活到很长年纪，快100岁，2009年才过世的。他就是这样认为的。比较近代有另外一个年轻一点的中国的学者叫钱文忠，他是北大东方语言系毕业的，后来成为复旦在大学，在上海吧，复旦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他们觉得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跟佛教的弥勒是同一个人。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在印度，就是在佛家里面，他们也有一个盼望。我相信就是这些盼望都一起汇集起来成为一道水流直达天庭， 神将要回应那个盼望，而神的回应就是在旧约时代就借着众先知的口一直预言这些事。比方以赛亚书59章，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59章20节，那里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转离罪恶的各族中，是不是？我们一起读，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特别就注意前面这一句话，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这是神给这些呼吁着的百姓的一个回应，一个应许。另外一位先知弥赛亚跟以赛亚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是旧约最有名的预言之一了，很多基督徒在每年圣诞节都会在想到他的。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有没有？来，我们来读这段话。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当然是在讲到我们的主，他生于伯利恒，这是旧约最杰出的预言之一，将来要称为大卫的后裔，那位基督要生在伯利恒。旧约快结束的时候，先知仍然讲的这一件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是先前我们曾经有一次专门讲这一节经文。旧约快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说，一起来读吧。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你还可以找出非常多的地方，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神就预言这一件事，而是我们都知道这所有的应许在2000年都应验在那个奇妙的夜间，当天使天君向牧羊人显现对他们说，那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嘛，第二章啊，路加福音第二章，他们天使天君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多么奇妙的话语，对不对？你们不会很想读像这样的话吗？我们来把它读一遍吧。路加福音二章第十到十二节，起来读。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知道我们之前讲过，那许多世纪里人类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人类对于弥赛亚的期待跟渴求，正是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对于基督的再临，对于基督的第二次显现，我们的期盼，我们的渴求的一个典范。那个时代人怎么样渴望基督的来到，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表达，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当然包括了基督徒本身明确的跟老约翰同心的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或者并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在生活的艰困里面，或者看见世界的不公平里面，或者在罪恶当中，在没有根没有盼望的光景里面，他们心里面的感受或者发出来的呼吁都一样汇集成一条水流，再好带下基督的再来。那上一次我给大家讲，我们把这个系列 切慕主的显现，他的第二次显现，加了四堂信息，要在圣诞节前四周来讲。不过因为我不是每一周讲，所以我从十一月就开始给大家讲，要讲四个礼拜。今天是第二个礼拜，你记得吧？嗯，我们提到古代教会在传统上定基督来到之前差不多四个礼拜，一个月左右，定这段期间叫降临期 Adventus， 这是拉丁文，就是 Advent 这个字，基督的临到，基督的再临。信徒会在家里面摆一个小花圈，然后放四根蜡烛在上面，每一周点一根蜡烛。上次我给大家看过那个图吧，你还记得吧？在刚刚那个小朋友那里面，好像是不是？还是我有另外？你没有放上去，抱歉。好，就像这个样子，每一个家不太一样。我在西方有些人的家里面看过这个，他们就摆在饭桌上。嗯，我想他们的意思包括一件事，就是基督的来到将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可是对于基督再来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主提到，当基督再来之前，他盼望我们怎么样？我们灵魂的灯要点上，不是吗？主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那个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的话，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那是在我们心里面点着的。彼得则这样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说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读过这个吗？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来，我们也来读它。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想这个预言不是特别指着那些预言未来的话，而是整个的圣经的话都被称为预言嘛，先知的话。在神的话上留意做什么呢？如果你正确的读圣经，好像应该带来这个结果，就是好像会觉得天发亮，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我们带着一个对基督的来到的盼望。我们已经讲过基督的再来跟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经历到基督临到我们是相关的，几乎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在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会唱关于这样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就提到一个恳求，把旧约时代那些呼吁都放在那首诗歌里面。上一次我们唱过，你还记得吗？颂赞诗选282首，颂赞诗选282首，我们今天来唱它第二节好吗？今天我要讲它的第二节。我们这四次用了这它的四节来讲，来，我们来唱第二节。耶稣基督恳求降临，撒旦手中是断百姓，以与神作拯救之名，始终歌声是万之恩，欢喜欢喜圣约你，以马内利亚加你。再一遍好吗？耶稣基督恳求加你，撒旦手中是放百姓，你与神拯救。
是王之等，欢心欢心一生愿你一马泪定要降临。
一马泪力是天使提到的，以先知以赛亚为基督提到的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基督来到带来神的同在。耶西之条恳求降临，耶西之条语出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段话提到基督将带着公义智慧大能而来，在世间断定是非，带来公义的审判，而且要使暴力之气变成平安和谐，凶残跟贪婪要变成甜美跟童真，有一天认识神的知识将充满天下。很棒的一段经文，我们把它读完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十节，从耶西的本，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里是在讲到大卫的后裔。来，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知识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使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人要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有的人因为这段话认为在天堂也有动物，所以他们宠物也会在那里。也许，可是可能这段话更宝贵的是要说到我们原来的个性，如果像豺狼、像虎豹、像毒蛇，对啊，变得不一样。所以当基督来到的时候，耶西之条他降临的时候，他要带来公义的审判，他也要使暴力之气变成平安和谐，使残暴贪婪变成甜美跟童真，有一天认识神的知识，另外一个地方都认识神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充满洋海一样。我们的主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要带来神甜美跟威严的同在，而他降临的时候，他将要释放他的百姓脱离撒旦的手，从撒旦的手中释放百姓。圣经里面用不同的方式，很生动的、很有力的，要给人表明这一件事。旧约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很具体的经历落在撒旦手中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他们寄居在埃及，埃及人苦待他们。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到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到十四节提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因为约瑟当年是埃及的宰相，以色列人是他的兄弟，后来的后代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可是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他们不再纪念约瑟在埃及给他们恩惠，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让他们做苦工， 而且是奴工，并没有什么报酬的，可能除了吃饭以外不会有什么薪水的。我们往下看好吗？有一个地方说埃及人这样做是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他们觉得命苦，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话？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这就是落在撒旦手中的光景。埃及人严严的使百姓做苦工，加重担给他们，而且派督工的人严严的辖制他们。埃及人存心使他们觉得命苦，白天只想着夜晚来到能够休息，做工的时候想着吃饭的时间能够来到可以歇息一下，还可以吃点东西增添力气，享受一下食物，所以他们不太想生命的意义，也不想到神，不想到永恒。你不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许多人是这样吗？也许你不是像以色列人做奴工，可是你的老板对待你也有点像这个，你不觉得吗？虽然你有薪水可以拿，有的时候而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也因为这样，他们不去思想这些事。可是你知道，当以色列人遇见这些困苦的时候，他们因为困苦，他们觉得命苦所发的哀声，虽然有可能他们根本不是向神发出来的，神却看那个是祷告。神跟摩西说，以色列人发的哀声我都听见了。他们一定不是向神发出来的，因为他们在埃及都还跟着埃及人拜偶像，你记得吧？可是神还是看那个是向他发出来的呼求，打发摩西来释放他们。当神打发摩西的时候，神叫摩西行三个神迹在百姓的面前，好让百姓能够信服。第一个神迹就是摩西牧羊的时候拿着手杖，神叫他丢在地上，摩西一丢就发现那个蛇怎么样，那个杖怎么样，变成蛇，对不对？摩西就跑开，可是神说你在握住他的尾巴，就在他手中仍然成为一根杖。可能神要让百姓知道他们赖以为生，也许也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杖，其实是毒害人的蛇。第二个神迹是神叫摩西在百姓面前把手伸到他的怀中，再拿出来就发现手上长了大麻风。当然后来神让他恢复，那只是一个神迹，也许是要百姓知道我们里头是像大麻风一样，是有罪的，是污秽的，而需要救赎的是我们自己啊！需要救赎的不只是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不是在环境上得解脱，救赎的更核心是我们自己需要蒙救赎，这不太一样，对不对？第三个神迹，耶和华神要摩西拿他的杖击打埃及的河，那些河水就都变成血。血当然不能拿来解渴，拿来喝，不能拿来洗濯，让它变干净。可能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世上所喝的水是不能够解渴的，你在世上所用的是不能够让你得到洁净的。就像后来神的儿子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他指着世界上的，指着那口井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那是指的所有泛指所有在世界上你所寻找想要让你满足的事物都是这样。埃及人这样对待以色列人，今天这个世界也用一样的手法来让人为他做砖，对吗？我只要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世界上的生活不容易，我都会跟他们开玩笑说你在埃及做砖。有的人觉得很诧异，可是你应该知道不是只有你遇见这些，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都遇见一样的事。他们让你工作超时，责任加重， 也不一定加你薪水，而且在其中你得不着抚慰，没有什么让你的心可以得到滋润的事情，没有内在生命的滋润跟喂养，它使你觉得命苦，没有内在的甜美跟安息，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分享什么美好的事。有的时候工作就是像这样，可是神将要使他的爱子降临，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要使法老松手，就像当年他差遣摩西去对法老说的话，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你记得吧？容我的百姓去。神今天也仍然在做这一件事情。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书，是有一位被称为安德烈弟兄的人写的书，他是一个荷兰的弟兄，他当然有他的名跟姓，可是他因为做的工作比较特别，好像特工一样，所以他隐姓埋名，自称安德烈弟兄。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荷属东印度群岛，那就是特别像印尼这些地方正在闹独立，要脱离大英帝国的辖制，那英国当然就要去弥平这些战事，安德烈满腔热血的参战。他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爱主的家庭，可是他自己并没有跟上家里的信仰，他还在找生命的意义，他就去从军。他们从军的时候很豪放的，故意戴一顶鲜黄色的帽子，好像在吸引人打他们似的。生命没有目标的人就会这样。如果枪弹打中头就好了，偏偏不是，打中他的脚踝，没死，没死有时候更痛苦。他在医院里面发现自己医好了以后，脚仍然是跛的，就很痛苦，常常怨恨天兄，只想喝个烂醉。有一天在战地的医院，在帮忙照护的一位天主教的修女来看他，是他熟识的修女。他看他那个样子，完全颓废的样子，他就用智慧跟他讲说：“安德烈，你知道不知道本地人怎么样抓猴子？”安德烈在那个之前养过一只猴子，在那个地方很多猴子，后来他的猴子死了，他很难过，所以他当然很有兴趣。他说在我们这个地，这个当地人，他们会在猴子出没的地方拿一个椰子，椰子打开以后里面的东西拿掉之后，只有一个小小的口，刚好猴子的小手可以放进去，放一个石头在里面，放一个东西在里面，就放在猴子出没的地方。猴子很好奇，看到那个拿起来，发现摇一摇里面有东西，看不见，手伸进去拿，嘿，真的有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问题是他拿那个东西就那个洞太小，他又不肯放手，猎人出现了他也不肯放手，带着一个椰子当然跑不快，就会被猎人抓住。那个修女就给他丢下一句话就走了，走到安德烈，你是不是也抓住一些东西不肯放手，就走了。那他根本不当一回事，觉得修女本来就会跟他说教，我从小就听太多圣经的事了，这有什么好说的，还过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后来他回荷兰以后，继续任凭自己堕落下沉，跟朋友喝酒笑闹来麻醉自己。有一天有几个年轻人来邀请他们参加一个福音聚会，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在聚会里面，他们那一伙仍然大声的笑闹着捣乱，在聚会里面捣乱。可是那天诗班唱诗歌的时候，他们继续捣乱，但是问题是诗班唱的诗歌有一句话进到他里面，因为那首诗歌唱来唱去就常常有一句话一直出现，大概是副歌的话，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就叫做容我的百姓去，每唱一节就会有好几次唱到容我的百姓去。他当然不当一回事， 他在那边捣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后来他回家以后 整夜那句话一直回绕在他里面，一直在出现，一直在出现。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发现他也没做什么祷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发现好像一切都改变了，好像那不是他自主的祷告，只是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别人的祷告。神当他是一个祷告，容我的百姓去，他得到释放，然后就开始用休闲的时间都在读圣经，让他旁边的人害怕，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我不详细讲那个故事，他那个故事写成的福音特工应该现在还买得到这本书吧，我不知道现在叫做什么名字，中国布道会出版的好像。后来他蒙召要到东欧的国家服侍，兼顾那许多年被关在竹木里面的教会。当后来他顺服主的呼召，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一步当作完全顺服的一步，然后站起来往前踏出一步来表达他的决心的时候，忽然脚扭了一下，可是他在站好，好像没有什么事。从那一天开始，他脚踝被枪弹打中，一直跛脚而行的问题就解决了，他一生没有再跛脚。他在1955年创立一个机构叫做 Open Doors， 敞开的门，一直到今天我们有一些礼拜五晚上祷告会的资料，有一些是他提供的，对不对？然后关心各个地方的宣教工作。这个安德烈弟兄1974年大概来过台湾，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是认识他的，当年参加过他送到东欧送圣经进去的队伍，短宣的队伍，那时候东欧还关闭的时代，他来台湾，我的辅导要我也跟他一起可以见面。很可惜那时候我们团契正在一个退休会，而且那一场我有事在那里不能离开，所以我就没机会见到他，我一直觉得遗憾。神正在吩咐这个世界的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我不是说你在工作上遇见的那些难处立刻会过去，可是你一定要相信神将要释放你。我看我们有好些弟兄姊妹也在职场上做砖，可是他们还是能够去探望有需要的人，能够参与服事，使别人得着安慰，得着祝福，去分享主的美好，多么好的事，对不对？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权势之后，他们进了应许之地，可是不久他们又因为悖逆神就在落到仇敌的辖制里面。后来神给他们兴起士师来，那只救他们于一时，一直等到最后经过了大概400年之久，神给他们兴起一个人，就是大卫，才建立起一个荣耀的国度，胜过四围的仇敌，带给他们平静的日子。所以后来主用圣经用大卫来预表基督，那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第二节一起都讲的话，耶西之条恳求降临，那讲到基督，讲到大卫。大卫建立了以色列国，制服了四围的列邦，使百姓安静。在列王记上第四章20节跟25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时代是怎么样，那是大卫所建立的国度。20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25节一起来读，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当然那是一个预表，大卫的国度，用大卫的国度来预表的。神兴起大卫成全这一件事，可 是我们都知道，你继续读圣经就知道，大卫的国度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大卫没有办法长久，他活到70岁，在那个时代，一个君王活到70岁已经很了不起了。大卫可能比其他的君王都更有节制，所以他活得久一点。可是他还是会死。他死后不久，百姓就在一次落到罪恶，也落到仇敌的辖制里面。那个是撒旦的恶，但所有这些都使得旧约的百姓从心里面渴望基督的来到，那也是旧约先知们的信息。后来你继续读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历史，神使那些一再悖逆的百姓，在大卫之后大概又过了300年左右，最后他们落到亚述跟巴比伦的手中，被掳到外邦成为奴仆，他们再一次在撒旦的手中。你知道巴比伦给神百姓的辖制是另外一种形态，跟埃及的形态不一样，两种我们都应该认识。埃及的那种形态我们比较容易认出，那是魔鬼的工作，那是世界的样式。可是巴比伦的样式比较不一样，你看巴比伦把一些人掳去，有像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巴比伦王厚待他们，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让他们受最好的教育，训练他们，栽培他们，将要让他们在他的国里面位居高职，能够在那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是另外一种辖制，他要把我们弄成世界的样子，他给你知识、地位、名声、财富，可是问题是他要你崇拜他，就像巴比伦王一样，他要你崇拜他。你不觉得这个世界蛮有这个样子的？就像当年历史上有时候会推崇这样的事，比方刘邦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混混的时代，他看到秦始皇的威仪，秦始皇是第一个把自己弄得像一个万人之上的皇帝的人嘛，对不对？他看到秦始皇的威仪，他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对刘邦来讲，大丈夫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忘记了孟子里面提到的大丈夫应该怎么样。但愿我们能够把眼目转离这些媒体之下所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我们多么盼望年轻的一代能够这样。其实我们年长的也是一样，我们的英雄人物偶像明星为什么要追随着媒体给我们塑造出来的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另外一些更美好属神的榜样，那才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最有效的道路。就像我们最近在礼拜二晚上讲教牧书信，我们上礼拜刚讲完，保罗在那里提到他在许多方面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保罗不怕讲到说他是他们的榜样，他希望提摩太继续效法他的榜样，在敬虔上的许多方面，不是照世界的标准。保罗给他们榜样不是那种追求名利成功杰出那样的榜样，而是敬虔的榜样。也许今天你多留意像这样的人，或者读一些敬虔爱主的人的圣徒的传记，是很大的祝福。我在礼拜二晚上提到，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从18岁开始读这些，读到许多这样的传记，得到很大的祝福。我今天再多举几个我礼拜二没有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我不舍得就会举的，也许有的人都听过了，就是杨幂桂林。去年我们的大专短宣队去的地方是他当年宣教的地方的附近，就是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那个地方。杨幂桂林是一个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女孩子，她20岁左右信了主，后来她蒙召要去中国宣教，她去读牧笛圣经学院。她在读牧笛圣经学院的时候，他们发现功课这么忙碌，事实上他们还常常需要打工赚自己的学费， 跟生活费，所以会很忙碌。他们发现为了应付学校的功课，他们有可能会把一个学校并没有要求你也不需要考试的东西也忽略了，就是灵修生活，就是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所以他们跟几个他跟几个有心的同学彼此相约，在一生里面未来的年日，无论在学校里面将来在合场上，他们都要做一件事，就是每一天要分出一个小时给主。那个小时不是为了代祷，不是为了预备讲章，不是为了研读圣经，不是为了做教会的计划，而是就是要给主。你有可能读一点圣经，有可能有一些安静，有一些祷告，可是你就是要亲近神，要给主的。你也可以把它拆成两段时间。杨蜜桂你说我没有跟他们签名立约，因为他说谁知道有时候会哪一天发生很特别的情况，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这个女孩子蛮好的，哎呀，年轻就很成熟，他没有觉得他一定要签那个约，但是他一生还是守住那个约，只是没有用每一天一定要这样来绑住自己而已。所以在那学校里面就要遇见考验。有一天他快吃晚餐的时候，他发现他早上给过主半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没有给主，可那天再没有别的时间，只剩下晚餐的时间而已。用晚餐的时间不吃饭来亲近神对他比较容易，可是刚好那天晚上吃过饭，有一个学生的聚会，那一天刚好排到他要去分享，这就很不容易。他也没有时间预备，他只能用那一段时间预备。他到底应该要选择去预备讲章，因为那个如果不预备，马上大家都会发现他会出纰漏，对不对？不晓得在讲什么。可是或者是他要选择给主，他知道给主比较重要，可是那个给不给没有人知道。后来在他的书里面他称这个叫做秘密的选择。那天他回到他的房间，当吃饭的钟声响的时候，在墓地他们吃饭要敲钟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跪下来，他跟主说，主，我把这个时间给你。他说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主的同在充满那个房间，他那样子的意识到神的同在。他说正在他感觉那么轻松愉快，沐浴在主的爱中，半跪半躺在地板上的时候，主开始安静，可是详细的把那天晚上他可以讲的话给他列一个纲要。后来他有一个很成功的讲道。20年后，他们有一个同学会回到墓地，他同班的同学有人特别提到那天晚上那段信息给他的祝福。他说他不记得那天谁讲道，可是他有提到那个时间，他知道那是指的他讲的那一次，他自己当然有记录下来，他也没有跟同学讲那是他讲。可是他知道那发生的事是怎么一回事。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看过这个故事，那给我很深刻的影响，对吧？你不觉得吗？当我们拿这些人当英雄人物的时候，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不是这个世界给的。杨蜜桂林另外一次遇见主的经历，杨蜜桂林的英文名叫 Isabel Kuhn， 他另外一次遇见主的经历发生在他中午去打工的餐厅。他常常需要穿的不合身的女士的衣服，因为他个子比较矮小，衣服很宽松不好看，爱漂亮的女孩子很不容易。对他来讲，在那个客人很多的中午一个小时之内，他要穿进穿出服侍顾客。有一天他觉得他病了，快要晕眩了，非常的疲累。当他应客人要求要去厨房的整个大咖啡锅去煎咖啡的时候，他看着那个热腾腾的咖啡锅开始整个人都晕眩了。他就觉得他就要根本无法控制，就要面朝下倒进那个咖啡锅里面的时候，他说他还有一点点意识的时候，只来得及跟主说，主啊，请你把锅盖关上。主没有把锅盖关上，就是那一刻他说再一次主好像就来到他的身后，把手放在了肩膀上一样， 一下子所有的疲累跟生病的感觉都没有了，因为他需要马上服侍人，他说他只能用大概五秒钟在那里跟主敬拜他一下，然后就需要立刻把咖啡端出去，可是就那样就够了。就这样，后来有一天中午快要打烊，没有什么身上什么客人的时候，他就比较没有事做的时候，有一位来过很多次餐桌很高贵的一个中年女士，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桌子上，招手要他过去，他过去看他有什么事。服侍完他以后，那个人叫他坐在他旁边，他说我注意你一段时间了，你怎么能够一直很甜美？他说在这里我没有认识一个人是愉快的。那个杨蜜桂你根本很诧异，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狼狈，可是那个人觉得他是很甜美很愉快的。后来他带了那个女士信主，那是他在踏向禾场之前第一个带人归主的第一个结的果子。后来他跟他的夫婿在隶属组中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你不觉得像这样的故事多么影响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心灵？嗯，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英国有一个弟兄去了中国，后来在福州那里福建那里宣教。那个时代有的中国人很瞧不起西方的宣教士，有一个年轻人不听他讲，然后嘲笑他说你一定是在英国啊混不下去才跑来我们这里。这个弟兄叫中文名叫斯洛伯，那个洛有点特别，就是像朱茵茵的那个茵，可是下面是牛而不是玉字旁，一定不会念那个字，那字读洛。他姓 Stewart， 他没有说什么话，可是旁边的有认识他的人知道他才不是这样，因为他是爱尔兰的望族出身的，他的祖上是威灵顿公爵，就是打败过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有很多宣教士就是像这样，我们特别喜欢像这种英雄人物，不是在说他们怎么样变得非常的有成就很有名，而是他们不在意这些名利。你不觉得吗？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受这种影响是多么宝贵的，就是那种东西塑造了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才会这样带领教会的，不是吗？但你给你讲一个故事也是类似的。有一位弟兄1851年出生的，他牛津医学院毕业，出身富家名门，读书的时候常常得奖学金，那个很优秀的年轻人。29岁的时候他加入中华内地会，跟新婚的妻子一起来到中国山西省太原那里医疗宣教。他单单他到的第二年就动过300次手术。当戴德生在1881年发出征召70位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挑战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他就开始特别有负担祷告，而且他觉得他特别有一个想法，他觉得是神放在他里面的祷告，要求神兴起在英国那些有学识、聪明的、有成就的人来，最好是从牛津啊、剑桥这些有名的大学来。这是他的负担，他祷告。他到中国只过了3年，大概就死于白喉病，一个传染病，那是因为一个病人不听他的教导跟劝告传染给他的。他临终的时候跟他的太太说，我今生无悔，请他太太跟戴德生跟同工道别，告诉他们说他在中国的3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据说他在死前的那一天晚上还跪下来为这件事祷告，求神兴起，在英国兴起像 剑桥啦、牛津这些的毕业生来。大概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后来有剑桥七杰，对不对？剑桥七杰不是只有他们，后来那个影响所及全世界，西方许多的年轻人都受感动，到中国到东方来宣教。我们后来会有那么多宣教士来，跟这一件事都有关系。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正是剑桥七杰中第一位申请加入内地会的何思德，他申请出送达内地会的时候，所以神弄了一个有点看起来像巧合的事情。可是我想，我猜这个人，我讲了半天，你一定不知道他是谁。他不是那么有名望的宣教士，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赤斐德 ，Harold Schofield， 这是他的名字。就是像这样一个看来浪费了的生命，可是那是值得的，对不对？我多么盼望我们的年轻人受像这些影响，而不要受这世界的影响。你知道，我们如果这样金钱度日，一定会遇见逼迫的。那个逼迫可能包括嘲讽、藐视。神的名在这里喝得满杯的苦水，他们向神发出呼吁，而主也一定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为他们伸冤。我想，就是连犹太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们发出一种呼吁，期待弥赛亚来重建他们的国度，胜过周围的阿拉伯人。我不觉得他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神的想要做的事。因为今天我相信神要做的事，不是建立地上的以色列国，而是属天的。可是就是这些祷告也有可能汇集在这个水流里面，无论哪一个民族，包括阿拉伯人都是这样，或许包括穆斯林其他的宗教的人向他们的神所发出来的呼吁，以马内利恳求降临，从撒旦手中救回他的百姓。后面提到得胜死亡之粉，这是我们刚刚那首诗歌。你知道撒旦像法老一样想的是把我们拘困在地狱的深处，刚刚那首诗歌这个话吧，地狱深处救回神的百姓，他想让你知道，在地狱深处让你知道，哎，让你不知道了有天堂这一回事。让你觉得都是冷漠、孤单、无聊、烦闷、自私，他希望你在那里觉得命苦，觉得世界就是这样。可是基督来到，他要从地狱的深处拯救他的百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断气曾下到阴间，对不对？这圣经说的，他去过那里。我常常很喜欢想一件事，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了，但是圣经说的话应该支持我这样讲，就是当主下到阴间，他从那里再回来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顺手把阴间的钥匙带走了。这个是圣经明确讲的，他手中掌握着阴间的钥匙。你再一次想到阴间，你不要想到鬼故事好不好？阴间的钥匙在我们的主手中。你今天不再需要被困在地狱的深处。但丁在他的《神曲》里面的地狱篇里面提到，就在地狱，他说至高无上者的命令在那里仍然有效，在那里的人仍然要听从至高无上者的命令。有人用这种方式讲说，深渊虽深他还要深。我们的主比深渊更深，因为他曾经下到最深之处，而且从那里安然返回，他知道怎么样救你脱离深渊。撒旦的另外一个瑕疵就是死亡，他救我们脱离地狱的深处，也救我们脱离死亡之粉，得胜死亡的坟墓。人类因着惧怕死亡受了多少的瑕疵啊！在食物上，我们一听到黑心食品就惶惶不可终日。你如果不怕死就不怕这个，你不知道吗？ 在居所上面，如果你的住家靠近发射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靠近殡仪馆更恐怖。在工作上，我们怕各种职业的伤害，有时候连服侍上，有的人因为怕被传染或怎么样，绝不去医院探访病人，错失许许多多你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机会。怕死给我们很多瑕疵，你不知道吧？这是圣经讲的，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的话，一定要记得这一段话。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跟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跟十五节，一起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就是魔鬼。后面那句也要读，我刚刚提到的，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是魔鬼，而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记得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把阴间的钥匙顺手带走，而且也把死亡的钥匙顺手带走。那好像魔鬼有一个大口袋，装了所有的死人。他犯了一个错，把神儿子也装进去。所以当基督出来的时候，他把死亡的钥匙带走。我觉得光我们想到这个，就应该够我们欢乐在地上过生活了。就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在主的手中，基督徒为什么要怕死呢？当然你不要故意要跳进死亡里面，好好保养你的身体，如果生病尽量得到医治，可是不用怕死，对不对？那是直接跃进主的怀中的，因为钥匙在他手中，所以你不用怕死，也因此不用怕死人。试试看学习不要怕死人，也不用怕会死人死的东西。没有主的允许，你不会落入他的手中。让我们期盼着主来，无论是他的再来，或者今天在圣灵里引导我们，让他来除去我们的惧怕，我们的绝望。让我们继续在预言，就是在神的话语上留心，直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74首。